良友圣经学院课程，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黄雅阁、陈露佳老师主讲，麦思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门课。今天呢，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二大点，教牧领袖的服事当中的最后一节课，就是第18课。要跟您谈的是教牧领袖的潜在陷阱。两位老师黄雅阁与陈露佳老师用了13堂课，也就是从第6课到今天的第18课，详细的教导我们同学要做一位教牧领袖应当要具备的特质。希望我们的同学在听过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门课之后，都可以成为一位合神心意的教牧领袖。当然，我们也希望同学在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一课的同时，也能够想到为神栽培大使命的接班人，能够为教会准备好传承的工作。所以我们也希望同学能够看重栽培接班人的工作。那么现在让麦思佳来为您介绍我们的两位老师。首先是黄雅阁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黄雅阁。
另一位是陈露佳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陈露佳。
今天黄雅阁老师和陈露佳老师仍然要用问答和对谈的方式来让我们明白教牧领袖的潜在陷阱，帮助同学们意识到并且也理解这些陷阱，能够警醒提防，避免落入其中而软弱跌倒。现在让我们仔细的聆听两位老师的对谈。
黄老师，教牧领袖的教会因为神呼召他们出来带领教会，他通常很多时候受人尊重，并且呢有某种程度上面的属灵的权威，但是也是因为他们领导的地位或者说他受人尊重，会有一些陷阱。您可不可以帮我分享一下，就是常见的陷阱有哪些？
对了，我们常常讲说，人呢会堕落，常常三个嘛，一个为钱，一个为色，然后一个为权嘛。
是的。
如果我们把对应到在教会的环境当中，那大概就在这三方面嘛。第一个是骄傲。
是的，骄傲。
第二是情欲。第三是金钱。骄傲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说，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很有意思啊，骄傲跟魔鬼连在一起。
对，魔鬼是因为骄傲堕落的嘛。
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特别来讲一下，骄傲怎么跟魔鬼会连在一起啊。第二呢，讲的情欲。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情欲其实在人的本性里面，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子色的欲望，可是呢当中有个很不一样的，就是这色的欲望有正规的管道跟不正规的管道。正规的管道是对自己配偶的，
在婚姻里面，
在婚姻里面的这个神的设计，非常的美好的。
是，
如果说一个人对他自己妻子冷冷淡淡的，这个有很大的问题的。所以这个就是人与其他的动物不一样，人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啊。神把这样子的标准放在人的里面，所以情欲呢，换句话讲，也就是色欲出了神的范围以外，就变情欲了。那第三呢，就讲到金钱了。贪财是万恶之根，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将自己刺透了。我们在前一堂里面有讲，特别有一整课的地方来讲教牧领袖与金钱，所以呢我们这课里面就比较少提一点，但我们主要就在另外两方面呢更详细点来讨论。
常见的陷阱其实很多，我想最重要的可能最容易让人绊倒就这三方面。我想教牧领袖就我们刚才讲到说骄傲可以说我觉得是一个人服侍过程当中最容易让人犯，然后呢最容易让人跌倒的地方。那一个人怎么知道他自己骄傲呢？骄傲的表现有哪些？
我想骄傲，我们先看骄傲的本源是什么。我们刚不是读了那些圣经实际上有意思啊，雅各书啊第四章第六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典给谦卑的人，所以你要顺服神，务必要抵挡魔鬼。哦，原来骄傲的本源是从魔鬼来的，所以骄傲的本源是魔鬼来。其实我们从创世纪一开始在伊甸园里面不就可以看到吗？我们看到伊甸园蛇魔鬼成为蛇的样式来诱惑来试探最早的亚当与夏娃。那蛇对女人说，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了那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了果子吃了，又给她的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所以在伊甸园里面，人的堕落罪的根源最早的来源是什么呢？是不是那果子的本身？
当然不是。
对，是动机，是不是？
嗯，
所以他吃果子的动机嘛，
想如神一样，
想如神一样。所以骄傲的本源什么呢？就是人偷窃神的荣耀，自己想要像神一样。所以换句话讲说，所有的骄傲的本源都是从人的这罪性来的。人的罪性是什么呢？就是人要想自己当自己的神，人要想自己当别人的神，人不把真神当作我们的神。这就是所有的罪性的来源，就是这样。那罪性的来源很自然而然引出来呢，自己想要当自己神，自己想要当神一样，这就是骄傲。所有骄傲的本源就在从这个地方来的。
是的，
当然了，这骄傲呢就会有很多不同的表现。那我们看看最明显的表现呢，就是对赞扬的反应，对不对？我们知道说任何人啊，别人呢
夸你的时候，
夸你几句的时候，很多人就会飘飘然，是不是？
心里非常舒服。
哎，心里很舒服，然后嘴巴讲哪里哪里，其实想说舍我其谁，
这是我应该得的。
其实我说在很多当牧者的，我们要常常听听我们师母的话，因为师母声音有时候很多时间很像圣灵的声音，所以师母呢是最好让我们没有骄傲，除去骄傲最好的提醒。
这一点我非常同意。
我自己呢在牧会14年，在全世界服侍差不多将近19年的时间里面，每个礼拜天讲完道自己觉得有点飘飘然的时候，所以今天讲到然后出来好多人称赞的，称赞他讲得非常好，非常得着的称赞的话，一边一跟人家握手啊，头低低，头低下来说谢谢谢谢，不敢当不敢当，
感谢主，有的时候说
感谢主，可是呢自己心里面还是有点飘飘然。然后呢出了那个场地以后，上了车，然后跟师母一起回家路上呢，那看那师母就开始诉落了，这个地方不行，那个地方，你讲这个都是讲给自己听的。我说哎，刚刚人家不是还说很好吗？怎么你听起来一无是处呢？哎，所以对赞扬，人家赞扬的反应呢，其实很容易能够反映出来，说哎，究竟我们是不是有骄傲？有两节圣经呢是很有意思，在箴言书里面有两节哈，这两节其实前后对应的。第一个呢是在17章第三节，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这两句呢非常经典。然后呢说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然后另外一节呢是在箴言书27章21节，也是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可是说什么人的称赞也是炼人。所以看到呢，耶和华试炼人心，从比喻用银跟金的熬炼。那另外一个呢也看到说人的称赞呢一样会试炼我们的心。所以说当人的称赞看我们的表现怎么样子，人的称赞我一直觉得像飘飘然了，觉得说所有的功劳都是我的时候，不将荣耀归于神的时候，这时候骄傲就来了。所以骄傲的本源是什么？就是将荣耀归在自己身上，不归在神的身上。就像亚当夏娃想要吃那果子的时候，他想要自己能够拥有与神独立的智慧，自己能够像神一样。
那人的称赞之所以试炼人，是因为称赞触动我们心里边那种想骄傲的欲望哈。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如果看你自己是不是骄傲，你可以看看您对批评指正的反应，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到底是不是骄傲。
的确是的，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说，人要想得监督的职分，就要羡慕善功，然后呢他可以无所指责，只做一个人的丈夫，有节制，知正端正，乐意接待人，善于教导，无可指责，真不容易啊。人要能够愿意接受指责，然后人家指责他的话，他会自我反省，而不会马上就产生抵抗，说我哪里是这样子，
很容易自我提防，自我保护，
自我保护，自我提防。所以呢，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七节还特别讲说，监督也必须要在教外有好名声啊。我们说这个很不容易的哈，教内有好名声比较容易，因为弟兄姐妹一般来讲呢都比较包容一些。第二呢，大部分的教牧领袖呢在教会里面呢也比较收敛一点，
对，起码要表现，
要表现一下嘛，要表现一点嘛，没有骄傲。可是这个人呢在社会上面其他人对他们的这个评价是什么样子呢？我自己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在一方面在太空中心就是社会上面工作，我有很多的同事，那一方面呢在教会里面也是教会的执事，教会的带领的领袖，那时候还是平信徒的领袖。那所以当我成为牧师的时候，我很心惊胆寒的，就是怕如果有人在以前我的同事随意讲，他说那个人哪配可以当牧师呢，我怎么当得下去啊？所以其实你一个人在生活上面平常的你的生活你的工作跟同事之间的相处哈，人家都会记得的，一笔一笔通通都会记得。如果在我的工作的那14年的时间里面，我待人处事如果跟前后不一致的话，人家说哎，你这个牧师这表里不一嘛。所以真的是我说必要无可指责，其实无可指责也就是说人家要来指责你的时候，你要能够怎么样子，自己能够自我反省，
接受别人做自我反省，
能够自我反省。所以一个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而且能够自我反省的人，这样子人才是一个不骄傲的人。所以骄傲常常就是不愿意听别人的指责，不愿意听别人的批评，然后对只想听别人的赞扬，
或者说觉得自己什么都对。
啊，对啊，就这样。我就常常也就是这样说，鼓励我们的教牧同工，我们的教牧领袖们，常常能够愿意听别人讲话的声音。我自己在牧会的时候，我很感谢神，我除了我的师母是常常耳提面命啊，耳朵提起来的耳提面命，礼拜天的时候常常会叮嘱我，而且呢我的师母在教会当中又有一批非常好的姐妹，她跟一群姐妹感情非常好，然后啊，她特别吩咐我那些姐妹啊，好好帮我盯着哈。然后那些姐妹呢，也常常会帮我去很注意来听，在教会当中有什么人在讲什么，他们都会很注意的听，注意听以后还会回来跟人讲说，哎，礼拜一的时候，尤其礼拜一哈，我礼拜一早上的时候最常会接到电话说，哎，牧师啊，我有些事情想跟你交通。哎呦，听了心里马上一跳，有什么交通？一定有什么事情。那很感谢神，也就是因为这样，我说忠言逆耳其实一点不逆耳，这些忠言是能够让我们每一天成长，能够慢慢将骄傲越来越淡化。实在讲不太可能永远一直没有的，其实我们的人还是有这个罪性在里面，这个骄傲呢偶尔的时候经常还是会冒出来的，不过能够慢慢慢慢慢越来越减少，越来越减少。那在第三方面呢，就是对于位置的反应了。这里我就想到在但以理书讲到尼布甲尼撒王嘛，尼布甲尼撒王他得到了各种的大的权力，各国各方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也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可是呢到了但以理书第五章二十节的时候说到，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妄，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钱，他也被赶出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生披天露滴湿， 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旨意立人治国。就讲到说，尼布甲尼撒王等到他得到所有的权力所有的地位的时候，他就心高气傲，非常的骄傲，那却因此神责罚他，让他失去王位。所以这节话呢，是但以理对他的儿子特别的警戒，说啊，看看你像你的父亲是这样。我们在世上看到很多在教牧领袖，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刚刚出道开始服侍神的时候，真的很谦卑，然后也一点不骄傲，然后来尽心的服侍。可是当他服侍越来越有效果，他的教会人数越来越多，甚至他写的书越来越人多，
畅销的时候，
很畅销的时候呢，就慢慢慢慢一点点的就飘飘然了。然后往往看到叫做晚节不保，
非常可惜，
非常非常的可惜。所以一个教牧领袖让我能够常常回去来思想说，神给我们当年的使命，神要有我们怎么样的心。今天我们所能够有任何的成就，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做什么，而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成就。所有的成就都不是我这个人的，所有的成就都是神的恩典，要将荣耀归于神。当然呢，我说另外一个也要平衡一点，不要谦虚的太过虚假。当有人赞美事工的时候，你要将荣耀归给 神，可是不要谦虚的虚假说没有什么什么，这个东西很差了。其实什么什么，其实你讲的很差的时候，你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嘛。
过分自贬也是不合当的。
对，过分自贬呢，其实是
骄傲的另外一边，
极度的骄傲，对，骄傲的另外一边。所以我们要将所有的荣耀归于神。人家称赞好的，我们说的确是很好，可是不是我的功劳，是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恩典，让我能够有这样子所有的成就，将荣耀归于神。所以这是我自己在服侍当中的一点经验。
黄老师，谢谢您的分享。我觉得一个人能够避免骄傲，最根本最起码的就是要知道自己骄傲。很多人就是觉得自己并不骄傲，那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些现在有些因为骄傲失败的一些例子呢？
我想骄傲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找的方向找错了嘛。你想要的不是真正在神的国度里面看为最高的嘛。所以现在的很多成功神学，我说直接翻译就叫发财神学呢，他们领袖特别会犯很多骄傲而失败的错误，因为说他们所追求的往往是世界上所要追求的目标嘛。
是，
所以说在约翰一书里面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因为在世界上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所以说这些是我们去羡慕在世界上这些事情呢，最会带到今生的骄傲。我们就看到很多的例子了，像韩国赵庸基牧师涉嫌渎职贪污，最后被判3年有期徒刑，就像康熙了。那现在甚至有很多的这些教牧领袖自己有，我是民族英雄，有这种心态在啊。其实这样子的就很难成为耶稣基督好的器皿。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的职责是要牧养耶稣基督的羊群。我们不是人，我们要好好抱羊的，我们不是来当民族英雄的。
那怎么去避免骄傲呢？
怎么样子避免骄傲？我说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跟神要有很好的关系，
警醒，
要经常的警醒，要有好好的祷告，遵行神的旨意。就像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乃是永远长存，约翰一书2:17。
那除了骄傲之外，另外一个在教会领袖中常常会犯错的，我们也看到不少的报道，就是在性这方面，您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在性上面犯错情况有哪些？
在教会当中实在是非常痛心。我从德州来的，在德州有个非常大的教会，曾经就有过在教会的主任牧师、教会的教牧领袖犯了很大的性犯错，而且不是一次单独的事件，而是累犯，而且不单单是跟一个人，而且跟多个人。 可是在那个时候教会长老们都不敢去直接跟他对质，结果让这个事情研发了很久，所以实在是非常的可惜。可是这位教牧领袖本身是非常有魅力的，非常
个人魅力很强，
非常有个人的魅力，他人长得也非常英俊，实在讲人长得又好看，然后讲话理路讲话的口才是一流的，又非常有魅力。然后呢，我知道他做他的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什么呢？如何建立 mega church，
建立大教会。
如何建立大教会？我那时候看到这个题目，我就想，哎呀，这样子心太糟糕了。结果真的不错，没过几年，这事情就爆发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人所追求的目标是这世界上的目标的话，真是很危险的。性犯错，我想在圣经当中有两段对我们非常好的提醒。第一是耶稣基督他亲自的教导，他说你们听见有人有话说不可奸淫，旧约圣经里面讲说不可奸淫，这奸淫当然就是指实际的行为嘛。所以耶稣基督呢，
已经发生了行为，
对，实际有在超越夫妻之间的性行为嘛，啊，所以这个就算奸淫了。可是耶稣基督把它提升得更高，提升到更高的时候，在二十八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换句话讲，耶稣基督让我们常常审视省察我们自己呢，是不是我们在动机上面，我的动机上面是不是看到这妇女的时候心里面就有点超出原来的邪念的时候，你还没有去真正做到这样的行动以前，要在内部就开始赶快
先停，
停住停住停住，认罪悔改。所以耶稣基督看动机非常非常重要。第二个呢，我想到就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二节的时候，保罗特别劝这个年轻的提摩太说，劝老年的妇女如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我想他这边特别就讲到说，这年轻一代的这些教会里面的领袖们要怎么样来对待老年妇女。我们比较不会讲到清清洁洁，为什么他特别讲到对少年妇女如同姐妹要清清洁洁呢？就要能够让不管实质上的或者从外表上面的，都要当然人家看起来很清楚的划清界限。所以怎么叫清清洁洁？就是划清界限。所以性犯罪性犯错常常是因为第一步的界限没有划清楚。
比方说在辅导啊这些方面，其实当牧师去辅导姐妹的时候，常常会发生就是说超越这个正常界限的问题。
对，因为需要被辅导的这个妇女呢，心理上都是有些不满足的，而且常常是在感情上面不满足。当看到哎，有个属灵上面比他更长的人，然后在教会里面又是领袖，他常常会容易有这种仰慕感。那尤其最危险的就在一对一相处的时候啊，人跟人之间在里面我们都是有罪性的人，这人跟人之间相处，在一对一相处的时候，很常常就会这样，本来是辅导之间的关系，教牧与被辅导者之间关系，就在那边一线之差一下就被拧过去了。我刚刚讲到那些婚姻出轨的那个牧者呢，事实上也好几次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去辅导人。当然了，有人说这不能说看到一方面的这个责任了哈，是两方面是有责任，可是教牧这方面呢，他责任主要责任个人责任更大。所以我就想到有一节圣经非常适当，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七节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界限一开始就画得非常清楚，不要给魔鬼来留地步。
我们看到其实性方面的错真的是让不少的教牧领袖跌倒，让人非常觉得非常惋惜哈。那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些真的实用性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当然最后每个人会犯错是他个人在神面前的心智，那有没有一些原则可以保护教牧领袖，帮助他们避免这方面犯错？
是的，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我就想提出来一个叫葛培理原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葛培理原则呢，事实上他只有三十几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加州，因为他的布道团他的布道会呢吸引非常非常多人，那个时候在基督教领袖当中我说直线上升的一颗亮星明星，所以大家对他很多的报道。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就在他比利汉的葛培里的布道团里面当中有一个公约，然后向大家宣布，他说不论在任何时间，我葛培里保证守节，不跟任何不是我的妻子 Ruth 哈，就是他的妻子叫 Ruth 一起在 任何情形之下不会跟他们单独的一起吃饭，不会跟他们单独的一起旅行，不会跟他们单独的在一间房间里面有任何的会议，没有第三者在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保护教牧领袖的。对，所以呢，大家可能也听过彭斯，就是现在美国副总统彭斯呢，他也是这个样子，他就说他所遵循的就是那个培里原则。我觉得这个是给教牧同工很好的一个提醒，
公开透明的原则，
公开透明。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事工里面，或者以前我在牧会的牧师的办公室里面，我们上面一定有个很大的窗口，所以在任何的时间里面，人家都可以看到在牧师办公室里面有谁在里面，所以绝对没有关门让我跟任何一个女性能够单独在一起，绝对没有这样子的场合可以存在。所以凡事都要公开，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原则我想就是说，知道我们人心软弱，也知道魔鬼的诡计，也不给魔鬼留地步。
是不给魔鬼留地步。那第二个呢，其实更基本更重要的，这是在外在。第二个就是自己要与自己的配偶，教牧领袖与自己的配偶，跟他自己的师母，或者是女传道跟他自己的先生
的关系，
之间的关系，这个是所有的根本。常常会出轨的原因，也就是那关系开始先出了问题，
关系变差了以后，或者说出现裂痕以后，很容易就在外面找满足。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两方面的。第一个是在外面设界限，就对外的，我要把这个界限放得非常的清楚，不要给魔鬼来留地步。那第二个呢，就自己跟自己的配偶要有非常密切的在属灵上面的彼此之间关系，还要非常密切肉体之间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是我自己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牵引我的手，我的主耶稣，因为我的心里彷徨无助。牵引我的手，我的阿爸父，因为我的重担你能背负。牵引的手，我的主耶稣，你是我的喜乐，我的帮助。牵引我的手，我的阿爸父，你是我的荣耀，我的主。
非常谢谢黄雅阁老师与程璐佳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教导我们教牧领袖的潜在陷阱，希望我们同学都能够加强意识，对这些陷阱能够更加的理解，警醒自己不要落入其中而软弱跌倒。我们非常谢谢黄雅阁老师。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黄雅阁。
谢谢程璐佳老师。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程璐佳。
您也不要忘记了下一次继续按时的收听我们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的第十九课，教牧领袖与传承，圣经中的错误的例子。希望您记得按时的收听。我是麦斯佳，祝您平安，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次再会。
下次再会。